美国能源部根据最新情报得出结论，新冠大流行最有可能是中国实验室泄漏引发的，改变了之前不能确定病毒来源的结论，由此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此前的分析达成了一致。 FBI 认为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大流行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的结果，不过能源部的这份新报告强调，美国情报界的不同机构对新冠病毒起源仍然存在分歧，这场疫情造成了全球将近700万人死亡。那是美国能源部是根据什么情报得出了这个新的结论？这一转变有什么重大的意义？美国政府接下来会采取什么相应的行动？我们继续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还有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感谢二位回到讨论当中来。那这个星期一，《华尔街日报》首先披露了最近提供给美国白宫和国会主要成员的一份机密报告，称美国能源部根据最新的情报得出新冠大流行最有可能是中国实验室泄漏引发的，改变了之前的这个不能确定病毒来源的立场。那建立博士，这个美国能源部有什么最新的情报？
说是最新的，实际上不是最新的。这个他这个结论情报应该是2021年就拿到了，只不过这次他是重新更新给白宫和国会的一个情报，把这一部分加进去了。能源部根据什么情报来做的这种结论不知道，但是有一些分析，我看到一些报告说他主要是依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呢就叫 Lawrence Livermore 研究所，是在加州，离那个加州 Berkeley 很近。这个研究所在冷战时期啊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可能是数一数二的最重要的一个能源这个与核武器这个相关的科学研究的一个实验室。那其中它有个实验室叫 Z Division。Z Division 的保密程度比 CIA 还高。那 Z Division 呢，实际上是有一部分工作是属于能源部的，因为能源部有一个职责，就是要追踪这些大规模杀伤武器，因为是能源部，它和核武器有关，但后来它就加上了生物武器这一块，所以那个 Z Division 相当一部分是属于能源部的。能源部之所以做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 Z Division 的一些新的研究报告，而这个 Z Division 这样就是Lawrence Livermore 这样的研究所是非常认真非常严谨的研究所，在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他们的结论大概和大部分的科学家的结论一样，好像是自然发生，就是从动物自然传到人身上这样的一个源头，但是后来他有新的研究成果和情报来改变他的想法，这就是发生在2021年。他报道能源部以后仍然是 low confidence， 是意思就是低确信度，很多人以这个低确信度来说明这个不可信，但不是这样的。对于这个Lawrence Livermore 这样的研究所，以前他有一个科学的结论，如果有一个新的方向发生的话，即使是 low confidence 就是低确信度，仍然说明他在改变一种思考方向，所以仍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情报。所以能源部是基于这个最近在向白宫和国会汇报的时候把这一部分加进去了。
那魏碧洲先生，这个美国官员不愿意透露情报的这个具体内容啊，不过能源部的情报来源和 FBI 和其他情报机构的来源是不同的，就像建立指出，是很多是来自国家实验室的。那美国能源部改变了这个和之前无法得出定论这样的一个立场，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吗？
对，这改变非常大啊，这个。然后再加上刚刚你也提到这个，因为现在已经说出来了，说是至少能源部的立场已经改变他的原来看法，是实验室出来的，泄露出来的。那么昨天这个联邦调查局局长也出面证实了联邦调查局自己本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所以我们基本上有两个很重要的这个机构，因为能源部 能源部它不光光是做我们以为做物理啊什么这些事情，没有，它对于生化武器的这个研究也是非常非常重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啊。所以今天这两个大的这个题就都出来了。那我们要知道说，连这个能源部，他这个报告在今年就等于说是一月间的时候，他拿出来给了政府，也给了相关的国会的人。所以这个东西已经出来在那个地方，那为什么当时都没有对外宣呢？对外宣布呢，而把在这个在这个时间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告诉媒体，把它弄出来，这是第一点。然后跟着我们就看到联邦调查局出来去支持这个能源部这个做法。原来这个所谓从这个实验室泄露出来这个说法，被美国主流啊，包括这个 Dr. Fauci 在内，基本上认为说是阴谋论，啊，这种事情是不足以采信的。所以基本上这个说法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就以2020年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但是被打压下去说这是一个阴谋论。现在如果说连 FBI 加能源部都已经倾向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啊，就是你这不是阴谋论了，这是确实有事情。有可能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是从这个实验室里都弄出来的。
嗯，
我们现在知道大概有三种理论。我 by the way 真的很奇怪，就是这件事情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刚刚您也提到，700万人为这个死掉，改变多少人的命运啊，这个财富啊，家庭都不要说了，居然3年之后对这个病的起源居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唯一大家知道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中国阻碍了大家去调查这个事情，所以逼着大家在外面猜来猜去，就包括我们今天在这边讲猜来猜去。现在大概有三个说法，一个说法是这个自然出来的，然后从某种生物经过寄主到人的身上来。好啊，这个说法如果是真的话，那么就公开调查，让这个所有的科学家，包括 WHO 去武汉去找到这个所谓这个零号病人啊，我们把当时的情况大家把它规整，然后整理一下，包括这个 DNA 的 sequence 的这些东西都做出来。另外一种说法是说呢，这个是有意放出来的啊，就是这个在武汉实验室里头有意要把它放出来之后要造成全世界大乱。这个说法可能有点牵强啊，有点牵强。唯一真的可行的方法或可信的方法，就是因为的确武汉实验室五毒所在做这个实验，然后不小心不知道经过什么原因啊，这个病毒跑出来了。这点是目前大家比较相信比较合理可以解释的，就是说第一，这不是中国恶意要把它故意弄出来的事情，但的确是因为这个工作上的这个安全程序上没有做好跑出来。这个说法事实上有很多证据可以证实的啊，就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美国自己本身大使馆的科学官员就到了武汉做了2次的调查。为什么当地的这个包括这个五毒所这边来讲，他们自己本身对于毒品控制啊，还有实验的控制安全度做得不够，他们已经为这个事情写了2份报告回国务院，国务院都没有理他们，也没有给予正式答复。这个话不是我这边说的，华盛顿邮报在当时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所以证明是说，第一，这个是知道在武汉所是在做一些重要的这个实验，现在大家都倾向说这个是在做，这是可能在做这有关于新冠病毒的实验。那么这个也被这个 Dr. Fauci 也这个半公开的证实，什么是的确是有美国的资金透过另外一个叫 EcoHealth 的这个组织在协助在进行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确定说的的确确在武汉所是在进行这个新冠的这样子的这个实验，这怎么跑出来了，现在大家在里面猜。那我们现在能够确定的是说，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里头的工作人员是在安全这种管控方面出了问题，所以到今天为止，终于啊，这个有个大的变化，就是说这个不再是阴谋论了，而是确确实实是有证据可以支持这个事情，否则联邦调查局也好，或者能源部也好，不会做这样子的这个公开的宣布。那么下一步的情况呢，就看其他几个局，其他的包括那个中情局在内，他是不是也会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让他支持，因为他以前都不敢讲这个事情，大家都不敢这个出来说就是跟这个实验室泄露出来有关，现在终于有2个单位愿意出来说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变化。
嗯，那建立博士，根据这个现在最新的能源部的这样的一个结论，拜登政府会做出什么样相应的反应呢？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不要把这个新冠事件政治化，那拜登政府在做出下一步这个反应的时候，会不会有政治上的考虑？
这个议题是非常复杂的。刚才魏先生已经涉及到了，实际上它不仅仅涉及到中国的政治，也涉及到美国的政治。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美国有八个这个机构，联邦机构涉及到对这个溯源的，涉及到溯源的工作。那目前有两个已经公开，这个结论是实验室泄露，另外四个曾经做过结论，说是自然发生，是动物外溢，这个发生。另外两个呢是没有结论。那这一切都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没有结论，也就是说没有一种可能你可以排除在外。啊，那为什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一开始这个实验室泄露说被主流媒体很多的政治人物斥之为阴谋论？这个是有很大问题的。刚才魏先生提到了2018年的这个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到武汉研究所，实际上那个报告在川普当总统时期，疫情发生以后，国务院和这个国防部都有些人要进行调查，但后来都被压下了，都被压下了。那拜登政府也没做任何事情，就是两届政府都没做什么事情。我们知道主要的障碍在于中国，中国政府不去配合，很难得到这个真正的结论。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虽然现在中国不配合，我们在美国进行调查也可以得到相当的事实，而且至少能找到一个线索。比如说刚才魏先生所讲的，美国是介入了武汉研究所的这个叫病毒增益研究。什么叫病毒增益研究呢？就是把病毒从动物身上拿到实验室，然后给它增加一些功能，看它的到底它有多少能力，然后呢人类进行防备，所以叫增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研究，因为一旦泄露以后，给人类就带来这个灾难性的这个伤害。这就是这个疫情，这就是这个疫情正在发生的。而美国的 NIH 这个什么福奇，还有一个医生叫 Peter Daszak， 都是介入的。但是为什么主流媒体2020年已经讲到国务院的这件事情，为什么压下来了没人讲？到现在无论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哪个国家领导人见面，无论你是 G7 G20， 无论是联合国，大家好像都不再谈这个疫情的源头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所以今天早晨来之前，我给华盛顿邮报写了一封信，因为是我回应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记者写的。他说我们恐怕没法知道疫情的源头了，我们把我们的问题再来研究，无论是两种情况，哪一种情况发生，我们去防备吧。我说我的写信的内容就是说不是这样。实际上中国不配合并不意味着我们找不到源头，实际上在美国很多机构个人都可以提供信息，包括 Peter Daszak。 因为武汉研究所失踪的网上失踪的那些原属数据，据说 Peter Daszak 有，就是说美国政府以及国会如果真正的做调查的话，我相信在美国本身就能找到很多线索。
魏必洲先生，这个美国情报部门的领导人将在3月8号到9号向国会通报情况，这是有关全球威胁的年度听证会的一部分。那预计呢，国家情报局的总监埃夫里尔海恩斯和其他的高级官员很可能被问到，就是这个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那在这个起源的问题上，两党也是一直存在着分歧。那现在这个新的结论会不会改变一部分人的这个立场？
对。你刚刚提到这个马上啊，等于说是礼拜四吧，就是马上要有这个听证。那也许啊，我们现在推断，因为那个媒体有报道过，就是说包括这个能源部在这个时候把这个话题抛出来，或者让媒体知道这个事情出来，都是在为这个听证做准备的哈。他们担心共和党现在这个主导的这个众院委员会之后呢，会把这个事情直接公开揭出来。事实上也有这个 Congressman Coleman 他本身领导的这个 COVID origin 的这种调查都已经开始在进行了，所以这个是的的确确在做。现在这个大致上看得出来，就是说就是美国这个之前的主要国会里头，主要是共和党，他们现在要求这个拜登政府，你要把这个包括能源部，他们到底有什么样新的这个资料啊，什么样新的这个情资，你要公开跟我们说明一下，至少你要给我们这些国会议员做一个 briefing， 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马上要开的这些事情到底对不对，这个方向对不对，你要把这个资料你要公开让我们知道。 所以现在来讲，这个国会就是从这个能源部现在冒出来这个所谓独家的这个事情之后呢，其实连共和党里头都觉得这个事情我们慢慢来做，要小心啊。那么这个事情做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啊，如果做下去，然后最后这个结果问得出来，其实我们看得出来，美国主要的这些情报机构都把这个方向啊，把这个矛头指向这个有关是实验室泄露的，那这个时候就有最这个就责的这个情况。所以最坏的情况当然是美国政府要出面去跟中国去谈这个事情，甚至上联合国都要出面去谈这个事情，然后呢才有可能啊出现的所谓的这个制裁啦，或者是惩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其实在这个之前都已经，这个共和党里头，特别是右派的共和党都已经讨论过了啊，这个责任要谁来负？你如果不付钱或不付任何这个所谓这个金钱上的这个损失的话，至少要承担一些道义跟政治上的责任。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资讯呢，希望能够透明，能够公开。这个拜登政府，当然不讲完全讲拜登政府，或者是美国政府到底知道多少，知道什么，你必须跟老百姓有一个说法，至少从美国这个角度来讲。那这些情况基本上美国自己可以掌控的资料，我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美国大使馆去做的调查等等，这些这个蛛丝马迹可以拼凑出来，再加上一些这个 DNA 的数据库，的确是可以拼出来一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那建立博士，今年一月，这个美国国会新成了一个就是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也就在星期二开了他们这个委员会的第一次听证会。那委员会的主席叫加拉格尔，他也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他说，接下来的这个委员会的任务之一呢，就是说要关注生物安全，还有中国对像 WHO 这样的国际机构施加影响。那这个美国有什么样的这个手段或者筹码可以来制约中国对国际组织像 WHO 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组织的影响？
实际上美国在过去三年内也试过各种方法，目前来看呢也没有一种特别奏效的方法让 WHO 能够在关键的时候不这个受中国的影响，是比较难的，是非常大的难的一个议题。那刚才我们讲到了美国国内本身可以开始源头调查的这个工作，早就应该开始，因为美国涉及到很深，可以把找到一些线索。另外一个呢，实际上2020年疫情刚爆发的时候，这是华尔街日报披露的，中国这个政府积极地进行了溯源的工作。那习近平亲自下令，他拿到了华尔街日报拿到了中国的几百份的政府文件，当时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调动了很多的科学家秘密的对于溯源的工作进行溯源的这个调查，现在已经三年了，即使中国政府不知道源头，咱们就假定他不知道，最后的答案他也知道很多很多很多了，所以这个他知道多少，这已经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那是一个国际关系的问题。所以紧接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美国通过和盟友的合作给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他分享信息，这个是个非常难的议题。再加上刚才我们谈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因素啊，这成为一个难题。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很多的科学家做出了一个结论，说是看来这个最后的答案是拿不到了，我们去做其他准备吧，这就是我反对，我说的确是很难拿到，但是大家不要放弃这种努力，因为非常明确，我认为中国政府能够，当他的发言人讲说你用这个实验室泄露说来这个诋毁污蔑中国，那你怎么知道不是这个实验室泄露呢？那你肯定做了调查了，那你能不能把你调查的程序结果告诉我们，是吧？这个是很显然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政府我认为他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知道了答案，但是国际社会怎么能够合作，包括通过听证拿到一些证据摆在中国政府的面前，他没办法抵赖，让迫使他能够分享信息。
那魏必洲先生，这个国际社会或者美国要如何突破中国阻碍这个信息公开的这样一种政治屏障呢？
我刚刚提到有些组织了，当然美国从国会如果力量够强的话，然后意志力够强的话，共识够强的话，可以停止对这些国际组织啊，包括这个世卫组织在内，它的拨款，用这个经费上来限制他们，然后做出一些要求，什么要求？希望他们能向中国本身要求一些事情，做出一些回应。然后这种事情从这个国际组织上来讲，应该能考虑的。另外有很多的疑点，我们需要更多的这个中国在里面的人啊，能够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举例来讲，到底在一月，我们知道，包括这美联社自己本身当时都做了很大的这个投入调查。譬如说，在这个武汉出来，武汉这个当时这个新冠出来的时候，这个国家卫健委就召开了各省市的有关于这个卫健委相关的单位来了解、来处理到底应该怎么做这个事情。这是在1月24号、1月23号之前正式宣布武汉封城这个事情做，所以在一月初的时候，那时候包括李文亮博这个医生都已经知道一些状况了啊。所以在这个一月初的这里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从这个政治上的角度来讲，从卫生角度来讲，从情报从这个数据收集的角度来讲，中国其实已经心里有把尺了。但是这个地方到现在为止，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很糟糕的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监管单位，人大根本就是上帝独章，所以我们永远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个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现在国家所有世界国家不为这个事情真正的这个溯源的话，将来历史上会写的是说，在这个2020年发生一场人类世界大革命，但是到目前为止100年后我们仍然不知道原因是为什么。这是非常可笑、非常不负责任的事情。比如这一代人，我们根本不知道到底这个新冠怎么出来的啊，到底如果说是真的是泄露出来的话，那我们就加强这个管制就好了。如果真的是自然界反这个产生的，那我们赶快要加强对这方面的研究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议题，人类已经为此，整个世界为此付出这么重大的这个生命跟财产的损失，我们到今天还在受这个影响。所以大家有责任啊，有责任。现在看起来，目前为止就是能够依靠美国国会啊，不同政党的美国国会能够施压政府，能够向回应老百姓的需求。
好，非常感谢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和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